继续学社论之前呢，回答两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理解社论。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在社论里头刚学过一个颂子，叫“一则名渊实，第二名受者，此中能受用，分别推心法”。这个是弥勒菩萨在《中间分别论》里头说的一个颂子，说这个呢。他就是讲的这个甚深缘起法，真实存在的缘起法，也就是我们众生的心。这个心呢分两部分，一个是因缘识，就是作为因的识，第八识。第二呢，受者就是前七识现行。这个前七识这个现行呢，它分了三部分，一个是能受用，一个是分别，一个是推。哎，这三个都是心法，也就是世界上唯有心。心呢现行起来分这么三个阶段，或者是时间上有这么三个程序，就是说我们的心要认识法，它要经过三个阶段三个程序。能受用就是感受直觉，分别就是这个分别出这是什么东西，就是形成概念，推就是这个心开始行动，开始这个造业。这个呢是真实存在的缘起法，然后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真实存在的缘起法，它的内容呢，可以分三个阶段，跟那个五蕴中间那三蕴，五蕴呢是我们世间法，是以我们凡夫看到的东西安立的五蕴。五蕴呢是怎么个安立法呢？就是说，他说，如果我们的心要认识外境，认识这个色蕴，它要经过三个阶段，也就是三个程序：先产生直觉的感受，受；想就是形成一个概念，这是什么啊？这是颜色，这是声音，这是什么颜色？形成概念。然后行就是我心开始。憎恶是这个，就是我想怎么做，开始抉择行动，开始造业。五蕴里头，这个把我们的心理活动呢，也分成三个阶段，跟刚才那个甚深缘起法呢是相对应的。然后就是说，为什么前边那个说的甚深缘起法那三个阶段就是实际存在的，五蕴这三个阶段就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梦里的。它俩的区别怎么区别？都是心认识法的三个步骤。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五蕴是我们心所认识出来的。我们心所认识到的所有的东西啊，实际上已经不是心了。这个甚深缘起法，就是弥勒菩萨说那个颂子说的那个叫能受用、分别跟推这三个心法呢，是能受用，是能受用这些五蕴的那个心，它俩的区别就在哪儿呢？答案呢，先给一个整体的答案，就是说，因为五蕴它叫做十蕴，叫做心法，实际上它是心法所认识的对象组成的。五蕴，整个五蕴都是我们心法所认识的对象组成的。心法所认识的对象一定不是心，它是心法所认识的对象，它一定不是那个能认识。所以呢，为什么五蕴没有，说八识有，就是说五蕴是所认识，是心所认识的东西，是心认识的对象，而这个八识呢，是能认识，是能够认识所认识的那个真正存在的心。这个呢，其实上节课也讲过，然后这个提问题的呢，就启发我呀，实际上就是说，他就是问这个能跟所它有什么区别。能跟所，你比如说五蕴所认识的是什么呀？说我们认识一个事物，先产生直觉，一睁眼看到颜色，听到声音，或者我身体有什么感觉，这叫五种直觉升起，这叫受。第二步就分别这是什么， 你要看到的颜色，我就第二步就是说这是什么呀，一睁眼白晃晃的，哦，这是白色，这叫形成概念，这就形成想，哎，形成概念，哎，我一听到有声音，我说这什么声音呢，哦，这是一个人说的话，他说的是什么，哎，辨别清楚啊，他说的是桌子啊，哎，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这是第二步叫受想，哎，就形成概念了。然后第三步看见这是白色了，然后就开始这个白色啊，这是什么东西，开始我能不能利用，我是要还是不要，哎，听见声音了，它是什么意思，我应该怎么行动，心行开始行动了，所以第三步是行。这个五蕴的这三个步骤呢，它实际上啊都是我们心里头所想的东西，它不是心，是心里头所认识的对象。哎，那个咱们现在说的这弥勒菩萨说的这个颂的这三个叫能受用分别推，这三个呢跟那个他那三个认识步骤是相对的，但是呢这三个呢是能认识的心，它不是所认识的对象，所以我们对这三个呀是一无所知。就是你只要说你能想到能听到能感觉到的，那肯定是那个认识对象，那就是五蕴的东西，那就是不存在的。有人就分不清这个，说这个能跟这个所究竟有什么区别。我想了一些例子啊，第一个就是想什么呢，放电影，放电影在这个放映室啊，有放映机放映员有胶片呼噜呼噜搞半天，这一堆是什么呀，是能放映，观众呢看不见这一堆，观众呢就瞪着眼看那个屏幕，一看啊，孙悟空出来了，白骨精出来了，放出来的那个影像人们看到的是所放映。这个能放映跟所放映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个就是说肯定的，能放映肯定不是所放映，就是他所放映的这个故事，这个影像啊，让人们理解的这一套这个故事，它跟能放映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人们绝对不会在屏幕那看到一个放映员在那又装胶片又什么，肯定能放映它是一点都看不到，就是能放映跟所放映完全是两回事儿。哎，但是呢他们还是有关系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是这个放映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在那个屏幕上看到的影像啊全是在胶片上有底片的，这个底片的那个影像跟那个放出来的那个影像呢相似，这是他们的联系。我再想举例子呢，区分能所，你比如说我们人呢是个能，这个人之外的法是我们所见所闻所感觉所分析所想的。举具体一点，你比如说人是能吃，哎，这个米面蔬菜水果是这个饮料水，这是所吃，这个能吃绝对不是所吃，它完全是两回事。你比如说苹果，这是所吃，它跟能吃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没有一点，就是说那里头没有一点能吃，能吃里头没有一点所吃，能吃就是这我们人的这个身体，要是再具体一点就是消化的这一套什么肠胃系统，哎，它跟那个所吃一点，就是他们两个一点不重合。你要一定要把这个能所分清楚，能一定不是所，所一定不是能，哎，要把这个分清楚。然后说他们也有这个相似处，就是什么呢，你吃了苹果，哎，这个苹果就整个的消化系统也消化这个苹果的过程，这个呢跟苹果呢它也有一些关系，但是呢一定要分清楚，就是说这个能跟所呀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在这儿呢就是这个说第一个颂子说的是八十的能认识的这个心，它跟你所认识到的那些法完全是两回事，根本不重合。哎，虽然他们也是有关系的，说我现在正在看颜色，我现在正在听声音，哎， 这个能认识的心呢，就是正在认识颜色，哎，所认识到的就是我脑海里头显现出来的颜色，这个内容上是有联系的，但是呢，他们两个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你明白了这个能跟所完全是两回事儿之后啊，你就能理解，就是说这两个存在不存在的区别在哪了。就是说，只要你是你看到了、想到了、听到了，这就肯定是所认识，肯定是不存在的，肯定只是存在你的脑海里头的一个妄想。那个实际存在的，你肯定感知不到，哎，你不可能用你的心看到了你的能看那样的心，那是不可能的。你所有看见的全是所，都是你所看见的，都是不存在的。你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还是那照相机，照相机是能照，照片是所照。这个所照所里头绝对看不到能，你绝对在这个照片里头，它不会出现照相机里的一个零件，一个什么上到照片里头不会。哎，就是你从照相机里照出来的照片，那绝对不是能，全是所，都不是照相机。在照相机所照出来的所有的成果里头，所有的这个相片里头，里头呢你看不到一点点能的成分，就是你里头不会出现照相机里头，比如说一个快门跟那个照片弄在一块儿去了，能就是能，所就是所。哎，你用这样来分这个心，虽然它们内容相似，就好像说。能里头那个影像跟所里头影像相似，虽然是影像相似，但是他们两个完全是两回事。那个能认识啊，里头实际上没有一点点所，能认识绝对不能是颜色，不能是声音，不能是感觉，也不能是这个想法。因为他如果说能里头是颜色，那就成了所认，能认识所认识的东西了。
老师，就是我们完全无法体会到他说的这个能受用分别推。
对，
可以根据就是这个五蕴里面这个受想行来体会这个。
哎，就是来推理，它肯定存在。为什么说肯定能存在呢？就是你比如说我所见颜色，我见到颜色了，我都见到颜色了，它肯定有一个能见颜色的东西在工作，对不对？说我没有能见的东西我就看见了，那不可能的。所以这个能的存在啊，完全是根据所推定出来的，推理出来的。人们容易啊，一个是容易，再一个我们普通凡夫，不学佛的凡夫，我们就习惯了把我们那个想法，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啊，叫成那个心啊，我的精神活动，我怎么想，实际上都是他的所想，根本不是他的心。哎，我们一说是我的心，把心掏出来，什么都认为我们好像能认识到心，实际上根本就真正存在的心，我们人是根本认识不到的。你认识到的一切，全是你那个心所认识的对象所想的，所想出来的，都不是存在的。都是只是存在在你脑海里头的一个妄想。哎，这是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以后大家这方面不清楚了还提，咱们还这个就是碰到其他的话，其他的颂，咱们还讲。因为说什么叫唯识，唯识就是讲这么一个四个字，叫唯识无境，就是唯有心，但是没有这个心认识到的一切法。这是回答一个问题，下边呢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不单独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是问的这个社论里的一句话。我们呢现在呢开始进入这个复习，就是把上节课讲过的这一段啊，我们来把每一个段落的大意用一两句话概括一下。我们说过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在具体讲一句话一个词儿的时候啊，很零散，有时候就把那个大的那个意给忘了。 哎，我们上节课讲完了，我们这节课呢，把每一段它的一个大意是什么总结一下，在总结的这个过程当中碰到那句话，咱们再详细解释一下。现在开始总结每个段的段落大意。第一段就是这个说，如是以安利阿赖耶识一门即相，复云何之如是一门即如是相，决定为在阿赖耶识，非于转识。这个问题是说呀，社论在这个之前谈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总结第二品前半截，就是第二品前半截啊，干了两件事，一个是安利阿赖耶识的一门，一个是安利阿赖耶识的相。为什么要安利阿赖耶识一门呢？因为我们说了，第二品主要对小乘说呀，小乘只承认六识，就是因为佛对小乘说的时候就只有六识，只有十八界嘛，没有第七识第八识。现在为师要讲第七识第八识了，这个一开始呢先引佛说，我们为师说有阿赖耶识，说不是佛到讲为师的时候才说有，说佛呀在小乘里头阿含经里头啊就经常提到一些暗示是阿赖耶识的词儿，然后就给他举例子，就是你看佛说有这个穷生死运，佛说有这个有分心，佛说有什么就是阿赖耶，佛说有什么就是哎，前边先给他举这些义门，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啊说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呢都是说的阿赖耶识，但是用的词儿不一样。前边呢是举佛说，这叫安利阿赖耶识义门，哎，就是说是也叫义名吧，就是说阿赖耶识不同的名字佛都说过。相，这就是佛这个就是在唯识里讲的了，哎，阿赖耶识相有几种呢？三种相，自相就是无始以来的记忆叫种子，然后呢因相果相，因相果相呢，实际上这三个相说的都是阿赖耶识。为什么说三个相呢？因相果相是针对现行来说的，就是阿赖耶识这一堆种子，它对于过去的现行来说，它是过去现行留下的记忆，是一个果。所以呢，它针对过去的现行来说呢，阿赖耶识就是一个果，哎，这就是果相，就是它的来源是以前的现行留下的记忆。如果阿赖耶识对于以后的现行来说呢，它又成了一个因相，哎，就是以后我们这个现行从哪来啊？就是从这堆记忆里头因缘成熟，谁业最重谁就先成熟，就升起什么现行，哎，它又是以后现行的一个因。它就是针对现行来说呢，前后不同，它形成两种这个两个名字，哎，实际上这个自相因相果相三相说的都是那一堆种子，都是一个。说前边已经安利了这些了，下边呢你怎么知道佛说的这些名字不同的义名跟这些相就一定是指的阿赖耶识，而不是指的前七识？为什么小乘会提出这个问题来呢？你一说佛呀阿含经什么都说过有这个阿赖耶识，他不说呀不行，你知道吗？就是我上边说那个道理了，你如果不说这个，说六十亿这个亿没有，你比如说这个五蕴身一散，这个这一生一死，精神也没了啊，人也死了，身体也不是你的了，你谁转到下一世啊？他有一个连续问题，说下一世我下地狱，那这个人就说没有我，因为小乘核心就讲没有人我嘛，没有我那下地狱那不是我，跟我没有关系，哎，因果断了。所以佛呢还要给他们讲，就说你跟那个下地狱的那个友情，你跟转到天道的那个友情，你们俩还是有关系的，哎，这个关系谁来联系？就是佛说的那个叫有一个穷生死运，就是穷尽生死一直在里头有一个运，哎，有分心，哎，有是久有，就是六道轮回这个有，分就是它的成分，它的因素，也就是它的因，生死轮回的因的心，有那么一个心，哎，有一个有分心。还有什么叫众生爱阿赖耶，心阿赖耶，喜阿赖耶，什么，哎， 都说过，就是说不是光有六识，实际上还有一个众生执着一直有的东西，哎，那个东西呢，它联系起来你的六道轮回，讲过这个躲不过，只是那个时候呢，重点没在这儿，重点在那个说没有人我，所以呢，小乘没有回过味儿来，等着这个后来慢慢回过味儿来啊，小乘自己就把这些搞出来了，所以小乘有些人后来就开始学大乘，哎，他就是这样，他就想。你佛说的这个确实是阿赖耶识，哎，你必须得搞清楚这个，你才能搞清楚轮回是怎么回事。然后那个前边说了，说佛说阿含经里都说过这个阿赖耶识的译名，他也承认，你一说佛说他想起来了，承认，但是他还是执着什么呢，他说佛说的这个阿赖耶识啊，实际上指的就是前六识，哎，不是另外有，所以呢现在就得给他讲这个道理，就是说他承认了佛说的那个些词儿呢是有分身，是有穷生死运，但是他说佛说的这个就是跟我们说的六识，哎，现在吴卓就要跟他说，吴卓等于自己提的问题，说你怎么知道佛说的这些译名这些相就一定是指的阿赖耶识，不是指的前六识，哎，就是这么个问题。回答也很简单，如果犹若远离如是安离阿赖耶识，要是没有阿赖耶识，杂染清净皆不得成，一句话就回答了。杂染就是六道轮回，清净就是一个是出世间你证得涅槃获得清净，一个是世间修定获得世间清净，哎，杂染清净都不成，那就是说什么呀，你我们面前的一切法都就成立不了了，如果没有阿赖耶识，问题就这么严重。下边那一句呢，是把这个杂染分了三种，清净分了两种。杂染分三种，咱们说了是按时间段分的，哎，现在我烦恼，这就叫烦恼杂染，我的烦恼杂染它必然留下记忆，就叫业杂染，留下记忆它就必然升起后边的烦恼，就叫生杂染。时间清净就是修定的人，修定的人呢，他入定之后啊，他也是相当清净，贪嗔痴不起，哎，但是呢他是个暂时的，他都出了定之后，哎，他这个还烦恼还要起来，所以呢世间清净是一个暂时的清净。出世间清净，你从六道轮回出离轮回了，从梦中醒来了，永远没有这些烦恼了，这叫出世间清净。然后这五种东西呢都不能成立，下边就讲这些道理。第一段，云何烦恼杂染不成，先说第一种杂染。回答也很简单，一句话，以诸烦恼即随烦恼熏习所作彼种子体，就是你所有烦恼熏习出来的那个种子的那个本身那个体啊，于六识身不应道理，就是这个种子体啊，你放在六识上是不能成立的，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我也可以总结它核心的一个，就是你这个六识会中断，你六识一中断，你说我种子存在六识里头，六识一中断，存种子的地方也没有了，你种子肯定也没有了，结果怎么样呢？你后边接不起来了，应该人没有记忆，哎，中断的时候有五心位，什么闷觉，什么极醉，两种定，还有一个就是无梦睡眠。无梦睡眠是我们大伙很熟悉的，就是说你在无梦睡眠的时候前六识不起，哎，识也没了，你熏在里头的种子肯定也没了，你应该第二天你又说了儿话，如果这个没了呀，你第二天都醒不了，你的那个六识从哪儿起啊？六识都没了，种子也没了，你六识从哪儿升起啊？你应该这个人就一断，就应该是六识再升不起了，哎，你如果就算你能升起，你应该是什么呢？没有记忆，你种子丢了吗？应该这个人没有任何记忆，我们见了永远是陌生的，我们学习的任何东西都什么都烦恼哪来烦恼啊？什么饿呀，什么哪有那感觉啊？种子没了，我们人就不会饿。哎，所以这个没有这个阿赖耶识，没有记忆啊，应该是什么法都没有了。这是总的道理。然后他这一段呢，好像挺复杂，我给他总结呀，就简单了。他说为什么六识身不能熏种子呢？所以这和，哎，然后他就开始讲。这个第一段啊，一直到这个右慈眼识这一段呢，我就跟你总结一下，他讲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说，我一起眼识看到颜色， 然后就升起贪等烦恼。比如说我喜欢这个颜色，哎，我一看这个颜色我就喜欢，这就是眼识一起，我就贪就起来了。这两个，哎，然后第一个他说什么呢？就是贪的习气就熏到眼识里头，就是说眼识一起颜色，因为这个它里头就有贪的种子，所以我就可以起贪，这是第一种。然后这种呢，就给他怎么驳了呢？就是说，如果这个眼识一起，贪的种子就熏到贪里头，嗔的种子，你比如我不喜欢这个颜色，那就是熏嗔的种子。如果就熏在眼识里头，他就讲一个道理，说你那个眼识会中断，一中断，你贪的种子就应该没有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这一段的。然后下一段啊，下边这一段呢，从右慈眼识贪等俱生，一直到这个，要就这一段是什么呢？是把这个道理倒过来。他说我贪不能熏到眼识里头，我眼识熏到贪里头行不行？哎，右慈眼识贪等俱生是一个形容词，跟贪同时俱生的那个眼识，他的所有熏习亦不成就，就是眼识的熏习也没地方。哎，你说如果熏到贪里头，他下边就讲，然此熏习不住贪中，就是眼识不能住在贪里。两个理由，一个是有比贪欲是能依故。什么叫能依呢？就是说贪是依眼识起来的，如果你眼识还没看到颜色，贪不会升起。贪是能依，眼识是它的所依，它必须熏到所依里头。所以呢，你把说把这个眼识熏到贪里头，到时候我就直接生贪，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眼识不起，没有颜色，你贪不可能直接先升起贪来。第二个就是不坚住，就是贪也不坚住。人不是老贪，你比如说红色，我看见红色贪，我看见黄色我又贪，红色的贪就没有了。这个贪它会转移，会中断。然后我一看白色我又讨厌，哎，讨厌的那个嗔心所又起来了，那个贪心所也被中断了。再一个就是什么无梦睡眠，就是那些贪的心所它也是会中断的，不坚住，结果你的种子也存不住。所以呢，就是第一段是说贪不能熏到眼识里头，这一段就是说眼识也不能熏在贪里头。第三段，亦不得住所余识中，就是眼识呢也不能住到耳识鼻识身识里头。为什么呢？以彼诸识所依别故，所依就是他依的那个根，就是眼识依眼根，耳识依耳根，他们那个所依的根呢不一样。你把那个眼识熏到这个耳识的根里头了，一个是什么呢？所依别的是熏不进去，就是我升起眼识的时候不见得升起耳识，我升起身识的时候不见得升起眼识，它这个不是共起的，它可以一个两个，也可以同时起，也可以不同时起。你比如说有的人瞪着眼在看东西哈，他看得入神了哈，他就听不见别人说话了，这时候耳识不起了，哎，叫他半天，他才回过神来。你说如果眼识熏到耳识里头，那耳识根本就没起，他怎么熏呢？他就熏不进去。所以呢，他熏必须那个东西就是老跟他同时升起，他才能熏，哎，所依别故他就没法熏了。又无决定俱生灭故，也就是刚才说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诸识就是这几个识之间呢，它不是一定老同时生灭的，哎，经常是这个起那个不起，所以它不能，也不能眼识也不能熏到其他识里头。下边这句说，亦复不得住自体中，就是说眼识也不能熏在眼识里头，因为他自己就是自己，不存在熏习问题。为什么呀？有比自体决定无有俱生灭故，他就是自己是一个，他熏习就是指的两个东西同时生灭，结果这个影响了那个。你本身就是一个，它不存在两个东西同时生灭，所以它也不可能存在熏习问题。这个破的都很彻底了。下边就是一句总结，是故眼识贪等烦恼，即随烦恼之所熏习不应道理，就是眼跟贪互相熏，这个道理就不成立了。 又复此时非时所熏，这是总结后边那两句，就是说眼识也不能熏在耳识里头，眼识也不能熏在眼识里头，就是也不是识所熏，这是两句总结的话。哎，这一下呢就把这个你想在这个就是把这个贪习气什么熏到识里头，识习气熏到识里头，就是光在前六识里头，因为它会中断，所以你不成立熏识的道理。这是用眼识做例的，如说眼识所于转识亦复如是，如应当知。就是说我这是用眼识举个例子，你用耳识说这一套，就是说贪也不能熏到耳识里头，耳识也不能熏到眼识里头，耳识也不能熏到耳识里头，都是这样。所以你看一总结呢，其实他说的道理很简单，核心就是你就记住一个，前六识都会中断，你如果说它存种子，这个种子就存不住了，就完了。下边这一段它的核心意思，从无想等上诸地末，就是你从无想天，这个我们说修无想定成功之后，可以五百大劫生在无想天，前六识不起，五百大劫前六识不起，肯定没有烦恼。末从上诸地末，从无想天末死了，来生此间，来生到欲界，尔时烦恼即随烦恼所染初时，他又开始生起烦恼了。此时生时应无种子。五百大劫第六识都没有，你现在又开始生第六识，又要吃又要喝，你这个种子从哪儿来？应该没有种子，五百大劫中断吗？有所依止，即彼熏习并已过去，现无体故。由他所依止的那个识，你不是说他熏到六识里头了吗？他所依止的那个识就是六识，即彼熏习跟熏习到六识里的那个种子都已经过去，现在没有体，所以呢从无想天回来的人应该是没有贪嗔痴，应该没有染污，但是实际上呢不是，所以没有阿赖耶识就会产生这种，应该是这种怪现象，无想天下来了之后没有烦恼。复次这一段呢其实道理也简单，复次对治烦恼时若一生，什么叫对治烦恼时？就是那个叫出果，正出果的第一刹那，比如说大乘正出果出地第一刹那就是什么呢？照见五蕴皆空，能所双亡无相，这叫对治时生。然后第二刹那后得之升起，见到实际存在的一切法，就是三界唯有心。这个对治烦恼时一生啊，一切世间于时已灭，无相，五蕴皆空。尔时若离阿赖耶识，如果那个时候没有阿赖耶识，所于烦恼及烦恼种子在此对治时中不应，就是说这一对治啊，应该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种子全部都没有，因为无相嘛。然后他说复于后时世间时生，这个世间时是指的那个后得智生起来的认识世间一切法的那个时，是后得智。你那个根本智一正真如一正空性照见五蕴皆空，后得智又看到这个众生这个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没有阿赖耶识，你后边那个识那个后得智他的种子从哪来？因为谁也知道正空性的时候是能所双亡，能证的心也没有，所证的这个相也没有，是无相的，所以你后得智就应该生不起来。小乘呢他的出果就是什么？证人无我，他证人无我的时候也是能证他心没有，所证的人我也没有，能所双亡，证到人无我。这个时候就是一切识都不起，就等于说什么都中断了，你后得智就应该生不起了。那就是说证了出果之后就应该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永远什么识也不起，这个人就没了才对。但是呢小乘也知道，那你证了出果后来还有四果要证了，这是把烦恼杂染不成立讲完了。下边讲第二种杂染，叫业杂染不成。我们在唯识里头就把这业具体化了，什么叫业？就是种子。 熏成种子就是熏，就是有了叶了，哎，这具体了。为什么叶杂染不成？他说了两句，一个是行为原实不相应故，这是用佛说来证明，就是佛对小乘说十二缘起，他那个其中有一个环是行为原实，就是以你的身口意三种行为因缘，就会升起一个识。下一步是识缘名色，有了这个识之后，有这个识做因缘，你就会生出名色来。名色，色是受精卵，叫杰罗兰。名就是指的这个受精卵上有精神活动，哎，受精卵上的精神活动，哎，就是五蕴。名就是那个心法四蕴，色就是那个受精卵，就是那个物质，合起来这是一个人，就诞生了。为什么说这个行为原识不相应呢？就是如果你把行为因缘有的那个识就说是六识，就是我们凡夫知道的这个六识，不是阿赖耶识。这个识在原以它为因缘生名色是成立不了的。为什么？因为名色里头的那个名就是六识，名色里的色是色蕴，名蕴是后四蕴，就是受想行识。他就是小乘讲，他说这四个就是六识，名色本身里头就有六识，你用六识生六识不应当，因为因跟果它应该是不同的东西，因跟果应该是不同的东西，你否则的话就不能说识缘名色了。那识本身如果就是名，那就是我现在就有名，用不着生了。哎，既然佛说识缘名色，就证明这个识是能生名色的识，就是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道理，能一定不是所，它能生名色，它一定不是名色。你看这个能所的道理多重要，能生名色的一定不是名色。你如果它就是名色的话，它本身跟本身你不能说它有相生的关系，哎，不能说它有相生的关系。所以他就说，你看佛在十二缘起里头有这么一个环节，行，哎，会为因缘生识，识会为因缘生名色，所以这个识一定不是名，一定不是六识，一定是一个能生六识的东西。这个道理在下边还详细讲了，我这就是提一下这个他的这个意思。然后还举出一个理由来说，此若无者，就是说如果这个行为原识，这个如果这个道理不成立的话，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如果没有这个行为原生的这个识，就是不是六识的这个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取为原有也不成，也亦不相应，也不成立。为什么呢？我们取，我们贪啊嗔啊，这都是取，我们就是取造业，取造下业就有了后有，以取为缘为因缘就生了后有，你就会在六道里头就转着转着就有了后有。如果没有这个阿赖耶识的话呢，取为缘有也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你取完了它就中断了。哎，你比如说我吃完了我就被其他的中断了，我吃完了我该去比如说看电影去了，他就这个吃的这个取就没有了，你又没有阿赖耶识，这个六识又会中断，你后有从哪儿来，你也没不能成立了。就是你凭什么说我下生，比如说我转神仙，我布施多转神仙了，你凭什么东西转那个神仙啊？你的取都已经过去了，你转神仙的时候你这个人先得死了吧，对吧？你这个人一死，人的 六十也不起了，身体也这个凉了，你凭什么以这个取为缘就生有了？接不起来，所以中间必须得有一个投胎时。哎，这就是讲为什么业杂染不成，就是说你要是就光有六十啊，那个存种子的地方就没有了，你这个十二缘起你都连不起来。所以十二缘起啊，那个前边就说了，十二缘起实际上不是因缘，是增上缘，都是现行应那个安起来的。就好像我们举那个进化论的例子，我举那个例子，就是它实际上是把世间所有的豆啊排起来，说这个豆生那个豆那个，它是这样，它不是真正因缘排起来的。哎，因为我们是世间人不承认那个阿赖耶识，小乘也不承认，所以呢就只能用他看见的东西给他排十二缘起。哎，方便说讲一个道理，实际上没有这种缘起，所以行为缘识也说不通，取为缘有也说不通，没有阿赖耶识的话你说不通的。哎，这是业杂染不成。然后生杂染不成，就是你后有，就是你转世又投胎到其他那个道里头，哎，也是不成立的。这一段呢，实际上这个道理已经讲过了，为什么不成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我就总结他这个整个的意思啊，就是说你投胎的这个识啊，不能是你现在的意识。他这里头就是说，如果你投胎的识就是意识，你应该在那个母胎里头有二意识转。你有一个，因为小乘承认有投胎识，你有一个投胎识，投胎识又能生意识，就是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叫识缘名色。哎，以投胎识为因缘生名色，如果这个投胎识就是意识的话，那就等于说意识生意识，这个都说不通了。应该在胎里头有二意识转，这明显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就这意思。然后呢说，又记于彼合合之时是意识性不应道理，合合之时就是投胎时。哎，就是往那个受精卵里头投胎的那个时，这个合合之时它是意识的性质，这个性是广义的，是意识的性质，就是意识的特征，是意识的体，是意识的相，都是不对的。他讲了三个道理，问的问题是最后一个，前两个咱们也顺便说一下，说投胎识跟意识应该是两个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识缘名色就是是投胎识生起来的意识，所以他俩呢要有几个不同。第一个是依染无故，就是这个意识啊，我们欲界凡夫界的这个意识都是染污的，不管你生起来的什么都是染污的。哎，你知道人我，知道法我，这就是一个根本的染污。哎，更不要说贪嗔痴，这些都是染污了。意识是依染无故，就是意识是染污的，但是投胎时不能是染污的，投胎时必须是一个无忌的，就是无善无恶，他也能投到善道，他也能投到恶道，它应该是一个，因为咱们前边讲过，那个存业种子的地方啊，必须无忌，它才既能熏进去善种子，也能熏进去恶种子。哎，它应该是一个这个中性的东西，哎，它才能保持住种子。所以呢，你那个意识是染污的，它不可能呢是那个投胎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识无断故，就是那个投胎识时间上不应该中断。一中断种子丢了，你就没有业了，没有业你就没有投胎这回事了。但是意识呢会中断，所以呢投胎识跟意识应该是两个东西。第三个问的问题就是这一句，意识所缘不可得故。这他这啊都省略，要不这个就是说那个在梵文里头这个意识就是一个字，你那没办法。他这个意识指的是投胎的意识，投胎识。投胎的那个识啊，它的所缘啊不可得，这个小乘也承认。什么意思呢？就是意识的所缘都可得，就是那个我们现在的意识染无意的意识啊，所缘都可得。 你意识，我们就用一意识说，意识是能看能听能这个感觉能想，就是前六识的功能意识都有，都算到身上。意识的所缘都可得，能看能看见颜色，颜色可得，能听能听见声音，能感觉有感觉，能想你所有想到的法都所缘都可得，意识的所缘都可得。但是呢，投胎时的所缘是不可得的，就是那个投胎时他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说哎，那个投胎之前不是要起一个染污意，就是说我要投胎，比如说我们临终的时候啊会出现很多幻象，比如说这个到恶道的人，哎，他身体会发烧，一发烧他就觉得冷，冷了呢他就会出现那个哎，有一个宫殿，有一个很暖和的地方，有一个甚至有这个就是有对他产生诱惑的地方，哎，他一看啊，这个屋子很暖和，我要进去，往里一走，哎，投胎了。就是你要起一个投胎的意，说那个那不就是所缘可得，那不是投胎时呢？那不是投胎时，那是意识，哎，那是中有的意识。或者是说这个人你大善大恶没有不经过中有直接投胎，那就是你人的那个生有的最后一念，就是你出现很多幻象之后，哎，比如说你感觉特别热，哎，你就要找凉快的地方，一看那有个水池子，哎，你一跳，哎，就投胎了。如果你没有中有，那是你生有的最后一念，如果有中有，那是中有的最后一念，那是意识，那不是那个投胎时。所以呢，投胎时的所缘是不可得的。哎，谁也不知道投胎时是有什么想法什么。哎，是意识起一个染无意投胎，然后呢，投胎时就进去了，这个意思。所以根据这三点不同呢，证明投胎时跟意识性质不能相同。哎，有三点不同，这个意思。说来说去就是说这个投胎时跟意识不能是一个，核心的道理就是依佛说的那个说时缘名色，哎，这个投胎时是因，名色那个意识是果，因跟果必须是两个东西，你不能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不存在因果关系，哎，所以说呢，用十二缘起就对小乘特别有说服力，就说你看佛就说了这投胎时跟那个意识啊是两回事儿，哎，必须得那投胎是谁啊，那就必须有阿赖耶识。这一段说复次结生相续于若离一书时直收色根亦不可得，就是说我们那个平常啊经常有六识中断的时候，如果人只有六识的话，六识中断了，这个人就应该是一个死人。你想一下，就是你比如说无蒙睡眠的时候，无蒙睡眠，如果我们无蒙睡眠六识全部中断的时候，如果人只有六识全部中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啊是应该没有直受的，身体应该没有直受的，就应该是一个死人，跟死人没有区别的。但是呢这个色根呢是有东西执受的，它不是死人，跟死是不一样。到第二天早晨呢它六识又就升起了，就证明在这个无梦睡眠这个阶段呢有一个识在升起来执受六根，跟那个死是不一样。所以这里头道理很多，然后他说为什么那个执受色根不可得呢，就是离了这个阿赖耶识没有执受色根的，说其余诸识个别依故，就是你那个眼识是谁升起它呀，是眼根，耳识是耳根，他们的所依个别，就是你说如果让那个就是叫耳识执受眼识，耳识也没有他怎么执受眼识，他们之间互相所依个别，就是我说的那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没有关系，谁也执受不了别人。再一个就是不兼住故，就是那几个识都不兼住，你六识中断的时候谁来执受啊？所以他说是诸色根不应离识，就是说那个色根既然他没死 他就必须有一个识，就是除了六识之外必须有一个识值受他升起他。这个道理到后边还要用到，下边一段，这一段呢就是不是讲道理，前边这都是讲道理，这一段又引了一句佛说，说若离一书时，十余名色更互为一，譬如卢素相依而转，此亦不成。就是说佛说的这个话，这是在那个当时阿含经里头小乘都承认的，都知道，他们都能背过。说佛说的这句话啊，说十余名色更互为一，就是说十生名色，十二缘起里头就说了十生名色，是吧？哎，投胎时生，投胎到这个母腹里的那个受精卵加那个就是受精卵色蕴加上那个十月六十月，哎，十缘名色。然后佛还说过呢，名色缘识，就是由于你有了五蕴身，这个五蕴身呢、啊，它又熏成识，它俩互为因缘。佛在小乘里头说过这个，就是投胎时升起五蕴身，五蕴身的又熏成生成这个投胎识，他们互为因缘。说如果你说这个投胎识跟那个名跟六识就是一个的话，佛说的这个话就成立不了。哎，只有用一个佛语来证明必须在名色之外还有这个投胎识还有阿赖耶识。下边这一段呢是说这个若离一书是以生有情十识不成，这就是那个说四识。哎，我们说了说众生必须有四识才能活，哎，断识、处识、意思识，就是希望识，还有一个实识。然后呢说如果没有意识识啊，那个实识就不成立了。什么叫实识？你像那个断食，我们吃的这个饭，我们知道；触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人必须接触这个色声香味触，哎，人才能够这个生活，否则就这个疯了。意思是人必须有希望，人如果没有希望，那个人也没法活。然后佛还说有一个实识，你就没有那个就是。你就找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六识中随取一识于三界中以生有情能做识，是不可得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是从六识里头说这个识识就是指的六识的话，这个识识就成立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六识会中断。你比如说我现在就入无想定，六识不起，那我现在就应该是没有实识了，是吧？哎，实际上不可能的。就是说你入这个无想定，入灭尽定，它都跟死人不一样。哎，就证明你除了六识，它还是有一个实识的，就是有一个阿赖耶识在值受你的色身。下边一段呢是讲这个上二界的事儿。若从此末从欲界死了，于等引地正受身时，等引就是定，哎，就是相等的所缘境所引，哎，就是你关注一点，这就叫定地。于定地，什么是定地呢？上二地色界无色界都是定地，就是色界无色界生的人都是修成定，修成四禅八定的人才能升到上二界。上二界的那个众生啊，他都是处在定中，哎，所以上二界很安静的，哎，很享福，不像这个欲界又打又闹折腾的，就跟那个孙猴似的，就是生活条件比咱们好一点，哎，这个交通工具方便一点，能飞，哎，剩下那个七情六欲跟我们欲界都一样。说从欲界末于等引地正受生时，要升到上二界了，这个就讲详细一点吧，就从这就开始就讲了吧。
就是上次提的这两个问题检测一遍，但是这两个问题呢合在一起我就有点不清楚的，就是刚才第一个问题是讲八十，这八十都是人作用，都是人的，不是锁。然后但是我们讲的五蕴里面那个它也是个十，也六十，这六十和我们讲的这个是一个吗？ 说后面讲的这些，比如说没有眼识、耳识、鼻识身，这是我们是不能，我们房子是不能见的这样。
你就这记住这个基本原则，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识的时候啊，两个概念都经常用的。哎，你我们讲这个五蕴里的识，十八界里的识，什么都也经常讲。有时候呢，我们会讲实际存在的识。你就记住这个，就是说，这个两个都会讲到。哎，究竟是在讲哪个？这个就是要自己看那个道理来判断。哎，实际存在的识肯定是我们认识不到的。但是认识不到呢，我们现在在语言里头也先讲案例。也先讲案例，说人有八识，这是实际存在的，这是甚深缘起我们看不到的，也要讲案例一个模型。哎，所以这里头两种都会讲到。嗯，具体的时候这就是这个区分了。哎，现在我们来想讲这一段啊，就是说若从此末从欲界死了，于等引地正受生时，我们要升到色界或者无色界的时候，由非等引染污意识皆生相续，这个时候呢是要起一个非等引，就是不是在定中的染污意识，要起一个非定中的染污意识来皆生相续，来投胎。我先说这个所谓非等引染污意识是一个什么意识，就是一个喜欢上二谛的定的意识，就是一个跟上二谛的定相应的意识，就是我非常喜欢色界，这个当然你投胎色界就是生我非常喜欢色界定，生那个无色界呢，就是我非常喜欢那个无色界定，就是起一个贪爱这个喜欢上二界定地滋味的一个意识，这个也是贪，所以它是染污。哎，它是意识起的，所以是意识。非等引地就是说起这个意不是在定中起的，它是这个定外，就是说叫散心起的意识。往上二地升的最后一刹那，就是升到二地之前，你起的那个意识要起一个这个非定地的染污意识，就是说我非常喜欢色界定，哎，起这么意识，下一刹那你就升到无色界了。此非等引染污之心，就是这个最后起的这个染污心，彼地所设，是那个地所设，哪个地所设呢？是上二地所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染污意啊，它与上二谛的定的滋味相应，就是你知道那个滋味非常好，你喜欢那个滋味，它这个心跟那个定位相应，所以呢这个染无意啊是彼地所设，就是是这个跟那个上二谛属于上二谛的，就是到最后你要起这么一个意，这个心就是最后这个结生的这个叫投胎的这个意，离意熟识，如果没有阿赖识，于中子体定不可得。你要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找他的种子的那个体，你是找不到的，只能在阿赖识留存。这个道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样。首先一个就是说呢，喜欢上二谛的定的滋味，这个心呐、啊。他是那个知道那个滋味的，跟那个心相应的是知道这个滋味的那个的时候升起的。这个心呢，就证明什么呢？就是说你呢是知道那个滋味的。你知道那个滋味，也就是说你实际上是在那个上二谛待过的。你没待过，你起不了这个跟他相应的心。这个种子你离了一熟识，你在哪儿待呢？你在这个没有升到上二谛之前，你的所有的六识全是欲界的染污意，没有上二谛的那个定滋味。你怎么知道上二界的定滋味呢？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欲界待的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上二阶定自位是怎么回事儿，你怎么会升起跟他相应的心呢？这个心呢、啊、彼地所设，就是必须在那个地你才能熏习这个心，你没在那个地待过你熏习不了，你在欲界待你又熏习不了上二地的这个种子，你这个种子从哪儿起啊，从哪儿来啊？必须得有一个阿赖耶识，就是把你原来六道轮回的时候在那个上二地待过的那个熏过这种种子，所以你现在福报大了要升到上二地的时候呢，他才会起一个我喜欢那个色界那个定自位的心，跟他才会相应，才会投胎到里头，这个意思。他为什么离了阿赖耶识那个在别的不能存呢？因为第一，你那个没有阿赖耶识光有前六识的话，你这前六识全是欲界的染物心，它没有跟那个上二界定自位相应的心，所以你在这个六识，就是欲界六识里头，你想起一个跟那个上二地定自位相应的心是起不来的，没种子。然后你说我也那个前生多少生我都在上二界待过，我有种子，有种子你现在没有了，你现在六识经常中断，你也没存的地方啊，哎，所以说来说去呢，你还得有这个阿赖耶识，就是六识中断之后呢，它还有的一个识在那存着这个上二地的种子，现在呢，你才会跟它相应，你才会，你还下边还有一步了，那不过下边立刻就会说到了，就是你升到，这是起那个结生相续，就是起那个最后一念。那个叫跟他相应的心起投胎那个意，你起不来，你起来之后你生上二地的那个就是生你的这个比如色界生你的身体，你还得有种子啊，得有上二地的种子啊，你上二地种子从哪来啊？你六识里头又存不了，他就是这么意思，就是说你要生上二地投胎的最后那个投胎的那个意你就没处生，就是跟定自位相应的那个义，他是这个属于上帝的，哎，属于这个就是上帝你待过你才能跟他相应的心，哎，这个是这个义你都起不来。下边复次生无色界，刚才说的是生这个色界，刚才那两个都包括，刚才是于等引地正受生日，这等引地是包括色界无色界的，两个都有。现在他说生无色界，看他讲几个什么道理啊？第一个，他说如果你生无色界，若离一切种子一殊时，如果没有阿赖耶识，染无善心应无种子，染无善心应无依持。首先说什么叫染无善心？生无色界之后啊，叫染无善心。什么叫染无善心呢？第一个，他呢没有欲界的那些这个比较低级的那些贪嗔痴，所以呢，他是修这个慈悲喜舍呀，修定啊，反正都是去贪嗔痴的，这叫善心。但是呢，他染污，一个染污呢，主要一个染污就是什么？他就是喜欢定，他认为这个定呢就是最高境界，就是可以获得解脱。很多这个修定的师父都是告诉他说，你这就可以修到涅槃了。把这个四禅当成涅槃，把八定当成涅槃，什么这个比比皆是，哎，就是他是贪这个定位的，哎，贪那个四禅八定的那个定位，那也很舒服的，这叫染污，这实际上是一种贪。所以呢，这个无色界，色界无色界呢，都叫染污善心。前边说的是你往这个上二界生，你起不了那个投胎的那个意。这就是说你升到无色界，你要是没有阿赖耶识啊，你那个染无善心，他所有的那个无色界的那个心，为什么这个说无色界心呢？无色界没有不生色身了，它就是一个心，就是一个精神活动，就是你要说小乘说前六识，那到无色界就广生，到无色界前五识都不生，无色界没有眼耳鼻舌身识生，只有一个意识了，它叫染无善心。你升到无色界之后，染无善心应无种子， 为什么呢？因为你前六识都是那个，你在投胎之前前六识都是那个欲界的染污心，欲界的染污心肯定不是上二界的染污善心。你如果说六识纯种子，它又没存着那个上二界种子，那你到上二界你的那个意识应无种子。看这个问题都这个很明确啊，染污善心应无意识，你染污善心没有种子升起这个染污善心，这个染污善心也没有依持，依持是什么呢？就是放种子的那个地方。你种子也没有，存种子的那个地方也没有，你生什么五色界呀？所以你生五色界也生不了了，生杂染成也不能成了。
老师，这个染污善心是不是等同阳染也起吗？
不是，这是现行，这是那个五蕴里头的那个六识，五蕴里头的那个假心。哎，就是他在那儿，你看这个上二界不是都在定中吗？他一个是这个很喜欢这个定，这是染污；再一个那个定呢很舒服，没有贪嗔痴，所以呢它叫染污善心。实际上是我们凡夫感知到的，是五蕴里头的那个六识不存在的那个。哎，你升起这个染污善心呢，你既没有种子，也没有存种子的地方。哎，你从哪儿来啊？从哪儿起啊？所以没有阿赖耶识，你这都说不通。哎，下边又记于彼，若初世心正现在前，于世间心劫灭尽故，尔时便应灭离诸趣。就是这个生到无色界呀，有一些是小乘的佛教徒，小乘四果。到第三果就叫不还。什么是不还呢？就是升天，就是他如果修到三果，他这一生结束了，他就会升到这个天上，升到天上呢，然后在天上继续修炼，不还，不回到人间，从天上他就直接证四果了，这叫不还果，是三果。初果是七生，就是出国，你还是如果证了出国你去世了，你还要修七生才能证阿罗汉。是二果是一来，就是再回人间一次，就是你先升到天上然后再回一次人间，就能证四果，证那个圆满果下生的。天上的升到哪呢？一般呢是在四禅天呐，四禅天每一天都有三层天，是吧？这就十二层。但是在四禅天的这三层天上边还有五层天，就是那个圣人们待的地方，比四禅高，很舒服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无色界，有一些这个圣人啊，他待无色界，因为他修行，他这个报到无色界，比如报到这个生无色界，但是他那个修行习气在，他在无色界他还可以修行。在无色界怎么修行啊？他因为前边他一直修行人无我嘛，修行无我，他在那儿呢他又想修了。如果在无色界他继续修行，说若初世心正现在前，他在那修人无我，于世间心皆灭尽故，结果呢能思的心也灭，是这个所思的法也灭，哎，能所双亡，在那这个修这个人无我观，没有人我，修到了一个就是能想的心也没有，所想的我也没有，能所双亡，出世心正现在前，于世间心皆灭尽故，这个时候他是六识不起了，哎，既没有能思的心，也没有所思的法，尔时便应灭离逼去，就是说如果那个他在无色界修这个能所双亡的出世间心的时候啊，能所双亡的时候，六识一断呐，这个时候他就应该解脱了，就应该不是无色界的人了。为什么呀？他什么识都没有了，你要是没有阿赖耶识的话，他就应该不是天上的人了，就，哎。下边呢讲了一个更具体一点的道理，比如说若生非想非非想处，就是那个无色界有四天，无色界最高的那个叫非想非非想，无所有处出世间心现在前世，这就是上边讲的道理。他现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说如果一个三乘圣者他生在非想非非想天，非想非非想处啊，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非想，就是他那个只剩一个意识活动，他这个意识活动啊已经不是一个想法了，就是非常微弱非常模糊，已经不是不成其为一个想法了。非非想也不是没有想，也不是一点想都没有，还有一点，但是呢非常微弱，这叫非想非非想处。这个时候的人是没法修行的，因为他那个就是就是修定的习气嘛，就几乎是就是我说啊，就几乎跟植物人差不多了啊。其实他比植物人的思维活动要少得多，哎，植物人现在证明很多植物人有非常多的非常清晰的思维活动。他这个时候啊，他但是呢他有修行习气，他想修行，他怎么修行啊，他在非想非非想处入无所有处的定，哎，他可以这样修，就是他在生的是非想非非想处的天人，就好像我们生在欲界，但是你可以修上二界的定，哎，就跟这个一样，他在那儿呢他可以修这个他下边那一天叫无所有处，他可以修那个处的定。无所有处啊，他有思维，思维比较明确，他在那儿呢可以修这个人无我观，他在这个非想一入无所有定，一修这个无我观，这就是出世间心现在前世，哎，结果修到能所双亡，没有能思维的心，也没有所思维的法，即应二去悉皆灭离，就应该什么呢，他这个人呢就离开了非想非非想天跟无所有处，都应该就跟他们没有关系了，就解脱了，就应该就没有任何他人间的东西没有了嘛。你本来这个无色界就是只是有一个意识，而且只有一个很微弱的意识，他这个意识又一修出世间法全部中断，能所双亡，证到人我空性了，这个时候他就应该是解脱了，没有世间的任何东西了。但是小乘知道他是没解脱的，下边就说他没解脱，说此出世时不以非想非非想处为所依去，就是说这个出世时就是这个正的这个就是出世间的这个心，他不能以非想非非想处为所依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非想非非想处的人实际上是证不到那个脱离轮回的果的，这个出离轮回的这个出世间心他不能以非非想为所依去，你证了涅槃就不是非非想天了，你现在是非非想天人，他跟那个他不能证涅槃，此出世时亦不应以无所有处为所依去，说我那个现在虽然是生的非想天，但是我入的是无所有处定，说你这个涅槃也不是以这个无所有处的定为所依去的，你在这个定中你是这个定就是天人，你就不是没有入涅槃，亦非涅槃为所依去，就是说你那个修的那个出世间时那个叫出世间心，它也不是以涅槃为依的，就是说你修那个的时候还不是证到涅槃，也就是说天人可以在无色界修出世间心，可以修无我观，修无我观的时候一切世间时都不起，但是你不是涅槃，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现在实际上世间时没有断完，还有一个阿赖耶识在那拽着你，就这个意思。这些呢现在我们这些人都不太熟悉，小乘人熟悉，所以呢就给他用这些来讲这个道理，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他说你看你那个叫不还果三果，你升到那个无色界了，升到无色界了你也解脱不了啊，要按照你说广有六识的话应该他修无我观的时候就应该解脱了呀，哎，但是为什么他证的不是涅槃呢，证明啊他还有世间的东西，哎，用这种方法证明必须有阿赖耶识，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就应该解脱了。
他这会儿的初始心也就等于说小乘证人无我这个初始心，
对对对，
是吧？
对，只是修人无我，因为这个圣道无色界这个三国就是小乘的国才有这个现象。他因为这个时候意识很思维很少，他这个时候如果修这个观呢，就是修无我观哈，他那个修得很熟练了，他这个观他修成的时候就是能所双亡，哎，能所双亡，他老在这样修。但是他知道呢，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头修这个观，但是呢你还没有证涅槃。但是如果按照他说只有六识呢，就应该是跟涅槃没有区别了，因为你没有任何世间心了嘛，就应该处理了。但是呢没有处理，为什么呢？就告诉他说你除了六识实际上还有世间识没灭。哎，就好像那个前边也说过灭尽定，他也承认三国以上小乘圣人能入灭尽定。然后佛说过一句话，说灭尽定里不离实身，他就说你看你灭尽定连第七识都灭了，连一根都灭了，他不叫第七识，他叫一根，说一根都灭了还有识，那只能是第八识。哎，所以就是这些都是给这个小乘呢来这个，所以说为什么这一段不是重点，就是说道理我们听明白就行了，他是为了说服小乘啊必须立阿赖耶识。我们为什么不是重点呢？因为东土这个众生多大乘根性，你一讲大乘法，你老太太不识字，她听心经高兴的不得了，她不像那个小乘一听空就吓得这个难受的不得了啊，就跑了。哎，她是大乘根性，所以这方面不用这个，就是不用太费功夫了。但是道理我们也那个过一下。下边一段，又一个证明，又将末时，就是又讲一个道理，将末就是将死的时候，就是人要死的时候，造善造恶。或下或上所依见冷，就是你这个人造善的人呢，是从下所依，是我们这个身体从下渐渐的变冷。就是如果你这个人造大善业，他是从脚开始凉。哎，造恶就是或上，如果你这个人干坏事多，他是从头顶开始凉。所依就是所依身，这个身体呢它量的那个渐冷，它那个方向不一样，这个我们大家都这个知道哈，都比较熟悉。如果你从脚开始量，最后量到头顶，最后剩的是热的，那就是往生佛土净土了。哎，如果最后是天灵盖热，那就是往生天界了。如果最后是心口热，就是往生人道了。最后是这个腹部热，就是往生畜生。然后膝盖是恶鬼，然后脚底。如果这个人从上冷到最后是脚底热，那就是地狱。哎，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点儿，都是这个身体最后热的地方。哎，它有这么一个现象。现在有很多念佛的都很有经验了，因为这个他你到时候一摸就知道了。说这是有这个现象，若不信有阿赖耶识，皆不得成。说你要是说没有阿赖耶识的话，这个现象不应该有。为什么呢？那小乘就说我六识能不能那个，就是他说这个是由于阿赖耶识执受，就是阿赖耶识，你这个人什么叫死，那个大乘就说就是阿赖耶识执受不执受，阿赖耶识不执受了，就是阿赖耶识离身了。哎，离身呢有一个顺序，就是我从下往上走还是从上往下走。如果小乘说我就是六识离身，行不行？这个很好驳。为什么呢？无梦睡眠的时候是不是六识离身了？是不是啊？你无梦睡眠的时候六识离身了，那为什么你身体不凉啊？证明你六识离身根本造不成这个身体凉不凉的问题。你一晚上身体都是热的，到第二天你还能醒。你如果要是就是六识离身，你六识不起的时候应该身体就凉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道理证明这个阿赖耶识是有，还是比较好证实的。哎，是故若离一切种子亦属实者，此生杂然亦不得成，就是你也没法投胎了。哎，就没有六道轮回了。哎，所以这个道理比较好讲。哎，正好咱们那个休息半小时，然后再接着往下来。